要是乱说一阵就说出来，要写了没有？那写了啊。现在我们记述下来啊，人鬼非假意，乾坤卦时中。这个乾代表天体阳气，坤代表阴气，就是月亮。卦，这个卦字，这个也要注意。我们这个传统去说一些古文，古文之所以受人家尊重，每一个字所需用的啊，是所谓古文。这个卦是从哪里来？卦是中从易经来，坤卦到了最后啊，是囊卦，囊卦是中像口袋一样收拢来，囊托。这个一上面开口那个袋子是囊，托两头开口是托，囊卦时中啊，所以到了月底的时候，阴历的月底，看到都是黑天，这五天没有月亮的阳光。实际上这个阴啊不是没有啊，是另一个阳在培养，寒藏在这个阴之中，阴到极点呢，新的这个生命养生了。所以我们打坐啊、正坐啊、修道，有时候不一定是红尘哦，有时候生命上啊提不起来，乃至你们做功夫的有些有一段时间只想睡觉，哎，常常有些人问，那么那些平常打交道都是你这个人还求什么道啊，那么没有气派，道法自然，该睡就让他睡个够嘛，哎，好像有许多同学不满意而去，这个老师啊不肯真正答复我啊，就是跟我开玩笑，其实我讲的都是老实话，他都听不懂，有什么办法？那而且你看禅宗祖师好几位是大睡几年，一睡就好几年呢，动都不动了。你能够真的这样睡，这是成功的睡法，那不是普通的睡，当然不是在睡病，我们台湾还没有，中国没有，日本有一种病就睡叫睡病，这个人就一睡就睡走了，就死掉了啊，那倒是蛮舒服啊，对这个病也蛮好。这个普通一般能够睡并不一定的坏事，那是应急养生，就是睡在修道里头有种功夫，那么这一种功夫又有一派号称华山派。何以称华山派呢？宋代的道家神仙陈抟老祖高卧华山用睡功，那真让人睡，实际上他并不是真睡，有些人打坐倒是用功的方法，睡觉也是用功方法。其实我们中国人画的阿弥陀佛都是站到立到也是用功的方法啊，歪到也是用功的方法，古人不懂啊，哪一个人哪一种方法适应于哪个人不同。那么现在我们的原文七八数十五六九亦相当，七个八个十五，所以七七八八啊是十五啊，六个加九，九个加六个也是十五啊，七八少阳，其实少阳啊，这个那么啊，其实中阳加八，这和老阴，少阳中阳老阴相配，阴阳交产生另一个生命。九六，九是阳数到极点，老阳，六是老阴啊，这个老阳老阴相配， 那么就表示啊，另一个生命要产生，阴极养生，阳极阴生。所以总而言之，拿数运数来讲，一个月七八数十五，七八上半个月，六周已相当，下半个月也是十五天。四灾这四个数字合拢来，一个月是三十天。阳气缩免长，怎么用个缩字？缩是一条绳子啊，这个缩字是一条绳子。什么一条绳子？就是我们画八卦的一小这一条绳子。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古书，有个人，我们讲个文学的趣味的话，这个清代有个文人名士袁枚、袁子才，就两次县长以后年纪轻轻，要求退休，辞官不干，世界上做官最聪明的人，学问还最好，他很多的钱不贪污，没有贪污，所以人家跟我来念着原子财钱拿了来，我这就是乾隆时候做官的好处。太平盛世满清做官，所以考取功名要官的做哪个官好有意思。不过只做了一任县长，两任县长，就那么多钱，退休下来就把南京的《红楼梦》大观园买下来了，改名叫小仓三坊，这是有名的啊。为什么两人县长要我们现在不得了？那一定打贪污，他用不着。满清入关，看了明朝的官吏的贪污，生了很大一个震动，所以给你公开给你有一批钱，给你贪污，你再不能贪污了。所以有两句话，一任清知府啊，十万马蹄宁，就一任官就够了，考取功名，生呢啊贪生，这个这清心寡欲的人不想再做官了，太能生，十万马蹄宁啊，清知府啊，府市政府的府，十万马蹄宁。那他就够了，但是他在小仓山王，你看四十多岁就退休了，要求退休，一辈子文命满天下，诗命满天下，而且他跟人家批评很，他专门收女弟子，女弟子啊，所以人家很多的污蔑他，七十几岁就生个儿子啊，没有儿子，七十多岁就生儿子。本来讲男人八八六十四岁阳气生完了不会生了，哎，他老兄也不修道也不幸福啊，就反对道反对佛，七十几岁还生儿子，所以这个儿子的名字叫做阿迟，他自己太迟了，那就叫阿迟。可是他活到八十几岁八九十岁才死呢，就是他文明鼎盛，在自己小城山房，我们现在看看小城，他那个时候都享受乾隆年代，那个窗子已经是用彩色的玻璃窗啊，从外国来的，红帽过来的，波斯来的啊，你看他都会享受啊啊，那个他就挂了一副对子啊，这个大门口挂了一副对子，此地又崇山梦令修筑啊，此地有梦令修筑，这个形容他那个小城三坊《红楼梦》上这个大观园，哎，风景做好又山又水啊。诗人，这个人能读八说九出，此地有梦令修筑，不是崇山梦令修筑，啊，崇山。是，上面不管了，也许这个对子我又记错了啊。下面重要的，是人，这个人能读 八所教处啊，能读八所，就刚才讲那个所教处，八所教处这个书啊难读哦。我们现在古今中外人没有几个人会说书是哪一本还不知道，好像没有的。八所就是八卦，九丘就是红幡九丘，有阴阳家红幡九丘。那么袁子才挂了这一副对子在门口，大概那一年高雄直接写了一副对子贴贴啊，跟名师大同样的给他一个有名的这个清代乾隆时代有名的叫赵翼，我们都晓得说历史的历史学家也是啊大文豪，他就来不服气，故意挑他。有一天赵翼是做失踪骂这个袁子才，但是两个人又是好朋友，故意斗到晚太平时候，他还下写了一篇文章告这个袁子才，那告他这个好像妖怪，结果弄得这个县长很难办。那个时候把两个人请来吃吃饭调和，他有一天又来开他玩笑，听说袁子才挂了这一副对子，他有一天来看他，袁枚听到他一来心里就发毛了，那就不敢出来见他，就是问他，叫佣人问他，赵先生有何指教，他整起来没有别的事啊，是向你的主人啊借书。那个叫佣人跟这个袁子才报告，他来借书，借什么书啊？八所九处，我就要借他的八所九处一读，害得袁子才赶快叫佣人把门口对子下了，下了不要挂了啊，要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们插进来是讲阳气缩面长，为了梭子啊插进来这个。为什么讲到这个梭子要什么八梭，这个梭就是挂气，挂气啊是不绝，等于我们后世的中国文字不绝如缕，不绝如缕一条丝它吊着，一口气还没有断绝一切，好像是没有气了，即使生命们还在。所以我们要懂得每一个月里头的这个卦气，这个月亮的出命是卦气，说八卦不列要，应宜不失重。这个八卦的分布像一个月亮，大家都在看月亮，原来月亮啊不要说研究月球的科学，就是地平面上看月亮，一年一个月有五天左右，后六天以内变化都不同，每五六天变化不同，配合八个卦的现象分布列要，从天体上每一个星座有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啊，用于这个旋转，天体的旋转，天文的旋转，你看它变化那么大，第二个月开始又是这样变化，变化是现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这个是道，用于不是中，这是中央无极图，是道家佛家儒家没有一家两样，真理只有一个，表达的方法不同。所以我经常说释迦牟尼佛一句话说完了，他没有反对任何一个宗教，更没有看不起，没有看不起任何一个教主，他在《金刚经》说一句话说到了底，一切圣贤该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多少都得了这个道，至于这个得道深入的程度 不痛而已。这个无外法是佛说的，是这个中国的文化是应义，不是中，中央无极这个道理。那么是我何是中呢？这是个问题啊。所以我们懂了这些道理，不要在生理的变化，在身体的感觉上，气脉的变化，感受上来做功夫，认为这个就是道。刚刚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一位朋友来谈啊，他就跟我讲一句话：“老师啊，你不要笑我啊，气脉老是搞气脉。”我说：“你又错了，我平常骂搞气脉，你们知足了气脉就是道，我就骂你不对了。可是有些人根本不懂气脉，莫名其妙骂气脉不是道，那我要骂你了。我就拼命强调气脉是道。我说我这个人讲话乱七八糟，七七八八的，靠不住，东说西说啊。要说你不要钱啊，我就拼命讲钱这么好，不念原资产的话，天天表示清高，不要钱。我说我非常要钱。四个人都是钱好啊，你刻苦生生不要钱原子才就批评这个话，不念未必是清高啊。看到钱谈都不敢谈，哦，我绝对不谈，我未必是清高。到时候玩钱玩惯的人他不要钱是真的，因为他玩惯了，花也花惯了，不在乎啊。越不要钱不要钱，一辈子啊清苦啊，叫做清高，情不一定高啊。他没有看过钱，真多拿这个钱啊，钱把他一压就把他压死了，那受不了啊。什么道理都是一样，所以气脉知足了不是道。这个气脉有没有关系呢？懂道绝对的关系。这个气脉的变化就像这个月亮的运行，就是现象，所以月出末比精神是衰旺。你的道在哪里？道看不见，现象看得见。那么现象果然不是道，它没有这个元气的能力，这个现象出不来呀。这个要搞清楚，因此它下面翻过来一张就有了，翻过一张这一张啊，这张将火候啊本。这个东西，这个中，他又给了个名字。我们在人体上生命是什么？远全经，这个远字要把它改过来啊，不要写这个远，也可以用这个远了，根源远，原本是这个选啊。昌明号的时候，因为避皇帝的名号，把古书这个选字都改成这个远，也可以通了。这选正远正妙难斗，推斗小佛正，所谓白羊正人也告诉你道在身上在哪里。练正花清那个远正不是有形的正从软障啊，譬如说这个元气不发动，这个正还没有。所以有人假设说不管男生女生啊，女生的冷感毛病啊这个男生的精虫冷的毛病不会生孩子啊，你是北洋教一般就是拼命北洋精虫，这个医药绝对错了。只能北洋他的元气根本火力旺了，他有形的精就和别人在精了，就会有火力了。他问题哪一个冷精冷卵胀啊，那是现象，不是根本，是个远征在这里，这是一个气啊。所以说医学呢要懂这个道理，不能够懂中医西医啊，不懂这个高深医理啊，头痛医肚，这个脚痛医脚，那只能够说这个技师医技，不能说是懂医理的意思。懂医理的是这个远征就难了，它非精神非物质，也是精神物质都是它变的，所以它告诉我们 远近渺难动，看不见摸不着，无形无相。所以我说佛的释迦牟尼佛懂不懂这个呢？全懂。释迦牟尼佛在楞严经上叫做心经圆明，涵盖十方，有这个东西啊。心经圆明上面最严重，下面两个话在释迦牟尼含包含果，把它裹拢了啊，含果不是含理啊，哎，写错了，水果的果子，像一横一点，一个水果一果，哎，像，哎，对，含果十方，心经圆明，这是圆经的道理。那么这个东西在我们这个现在的生命上后天，那么你说是督脉、任脉，这个。你打坐起来，这里启动那个结，过那个关，对不对呢？不执着就对了。黑豆笑火星，它跟月亮在天体上的出没是一样，它一步有一步功夫，有一步的孝念，一步有一步的福，福在福火，福于那个现象，真那个真厚。那个现象，那个真空一定出来。你比如说，这个让我们一看啊，他修到某一部功夫，他的硬堂，一看，你我们这个内行一看，这个人的硬堂啊，就是这个地方叫硬堂，一看就是个月亮一样就出来了。啊，他到某一个现象上，看你胸很简单，啊，他要争取到了正式白卵期的时候，他这个地方，你只是一看这个地方。半月形就出来了，啊，还叫是争气前要来，还叫过后一望而知。修医要修到这个程度，修道也要修到这个程度。然后你一看这个人年龄大概到什么，他的脸上正是病在哪里，一看而知。这个里头为什么呢？你是这有什么稀奇呢？一般跑江湖啊，别用神庙不稀奇，科学推度孝福经。一步又一步的符号符合那个道理，一步又一步的经验，这是不能逃的。功夫到那一步有那，你说这个现道本来的远真远气远神，这是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有此理很难无此事，叫自然科学一样，你拿出一个东西我看拿不出来，你是拿不出来嘛？它在这个生命的表现上，这个身体肉体的表现上面，一步又一步的辅证，有效果的，有效的，你做了这个功夫就有效啊，出病延年它能真能出病延年，你这个没有效果出来，没有这个经验出来，没有这个复活这个现象，那你就白搞了。说居在观之相啊，迥逆在即行凶，居就秉常，要观察天地中间太阳月亮天体地球物理各种的现象，所以要懂得易经，懂得这个相术，迥逆即行用。我们这个身体是个小天地，这个生命是个小天地，小宇宙。这个上面的象征啊，你拿准了那个针后，自己都知道，看别人更清楚。即行用有它的形象，有它的外形可以表达，迥逆即行。离表以为范，瞻后定吉凶。所以阴阳家把它变成一个科学人，变成一个科学，不是一样，就是科学。离表，离两个度数，哪一般表就是统计，一个统计的规格，到了那一步现状。就一定出那一样的境界，修道也是一样， 所以真正修道，先把理论搞通了，做起功夫并不难了。啊，理表因为范，有它的规范，一步有一步的功夫，一步功夫有一步的现象，一步现象有一步的效念。啊，瞻后定之修，但难在哪里啊？修道的口诀容易，火候最难。我们大家打坐在座的人，好像很多修佛修道的，不管你修佛也好，修道也好，修显教也好，密宗也好，我们中国人一直笼统的名字你在修道，你修密教也好，密宗也好，显教也好，啊，修念佛也好，不管你真正的功夫啊，我告诉你，只有一个规范，没有两个，所以叫做不二法门，没有两个。随便你念佛也好，修密宗也好，修道家也好，就旁门左道也好，正道也好，这个规范是没办法逃掉的，真理只有一个，佛说叫做不二法门，是真理只有一个。那么一个规范之下，因此是一个真正道的人，一看旁门左道，一看你修正道，这个象征眼睛一看就知道。所以我们看禅宗祖师南宋的那位大禅师大会稿讲的禅，你们修禅啊，那个女录上讲，我们读这个女录已经那个气势很大，大会稿，你们在我这里禅堂里冒充啊撇饭吃，你们有没有道？在我前面，在我前面走过三步路，你的命根已经在我手里。讲得那么厉害，就是他一望而知你到什么程度，到什么功夫。那何以他会吹这样的大牛，就是这个道理。以表立位，反瞻后定之修，这个外表容易，但是困难呢，不要是大会搞释迦牟尼佛、吕崇阳、慧真人自己来亲自收我们做徒弟，他把丹法传给我们，我们收不出的成功变成这样还不是难取之厚厚。某一个方法，任何方法都是佛道，用到什么时候就要不能用就换，到某一步功夫就要变，还在把它抓紧，还在放松，所以还在提起，还在放下，不一定。所以释迦牟尼佛在《禅密要法》漏了一个道重要的话啊，他的功夫受到此事啊，圣正圣的圣，圣字谨慎啊，小心啊，你自己一观换方法。那个开水一样呢，就这样一定熟了开了，你把这个火候不关了，不是烧焦了，水也没有了啊，甚至啊自己的这一观换了这个观想的办法，不能紧观下去，这个道理重要在这里。所以要瞻后，五天为以后啊，六天就是一个气啊，小气就来了啊，三后一气啊，中气就来了，瞻后要定这个吉凶。所以应药，我们生病了吃药，药吃得过分了变成病啊，是瞻后定。发号送接令，无时小同时。所以我们打坐做功夫，这个做久的，刚才讲应义不失重，无论道家佛家，重点这个重在哪里，还在一念之间，心就是心性，这个心比如你功夫到了这个时候，经验晓得了，应该变一步方法。比如说，我跟大家也现在流行的 变成了乱七八糟了啊！上单的在这里，不过现在一贯道啊、通山水、四桥都是这里，这叫上单的。密宗啊啊，叫做什么密接人啊？中单的两个乳房中间，都四面对正身。下单的肚脐下一层三分啊，一层三分就四指，实际上就是三指啊。就是一层三分，在每一个人中指的这一节来计算啊，每个人自己中指这一节。那么我开始告诉大家不要乱手，有的年纪血压高的人啊，说去收一贯道乱七八糟跟着一贯都省灯了，都得了省通了，不过交了第二号去了，第二号是省灯啊，就很糟糕。有些女性不要手下单的，一手出大毛病，各种病来了，甚至稍稍久了一点会得血崩的症，血崩女性啊，就很严重，至少淤孽会加重。但是不一样，不一定，应力不适中啊。哎，心肾之力，所以道家讲肾命双修，肾功参透了的，其实还不止这三种了。哎，这个真厚啊，要自己晓得调配。那么万一气机到了上顶，到了顶的时候是干什么？啊，一般人有些呢，比如有些常常问，哎呀，头等都裂开一样啊，又去修密宗的人，哎，修破瓦的啊，师傅破瓦法的，一天到晚头等发僵，要裂开了，下一步怎么办？他就不知道，就是火候不知道了啊，肝后定吉凶就不知道，不知道你光在上庭一手啊，高久了以后血压会高，所以最后啊。都是脑溢血死掉，修道修密的我看得多了，不就死在脑溢血，就死在心脏病。这理由何在？他那个气脉的变化到了某一步啊，问题都出来。第一篇是讲火候，不知道火候，你人自然跟那个气脉的象征都跟他那个感觉是跟他跑，这就佛法高明，就随受相行识，你这个受因感受离不开依他起，你的气脉在哪里动，你感觉自己晓得清楚，是啊，很健康很强壮，他你身体上哪一点感觉你就空不掉在哪，你比他牵走依他起，受因受即是空，空即受，是受，受不以空，空不以受，你做不到，受即是空，空即是受了，你空不掉，你理论快讲，你空不掉，空掉可以往生，那么这个时候啊，要瞻后定即凶，你知道，定后已到，到这个时候干什么？你赶快养急了，向来等赶快入阴证了。阳极阴生，他需要是阴生啊，通通什么样子的啊？等于这一堂男人国，这个国土我们十一楼讲是男人国啊，好几百年了，突然现在来一个女性进来，我们全体都是他的子民，跪下喊万岁，这一阴来这是多有需要，多重要啊，所以要是修道要懂这个道理，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用功了，你赶快去睡觉去了哈，啊，赶快想办法走入阴证了，哎，这个地方，所以说，发号什么接令，我是小东西，小在交也，小日已经在用，小日是交通这个交日。我们后世这个交通交子啊，就从小字变来，小动一个卦 一个现象要六项六个步骤，每一个步骤变化，所以每一卦就变卦了。啊，譬如我们乾卦六爻，那六爻啊，你画个乾卦啊，六爻，第一卦就是代表阳，阳到了极点，阳极阴生，下面一阴生变了，那乾卦不叫做乾，乾风扣。哎，也就是说。你气机真到了顶的时候，难受到极点，一身精气充沛，整个都在跳动着，你赶快需要正入一阴来复啊，不是一阳来复，需要一阴来复了，要天风够。啊，第二小这一变卦又变了嘛，第二小变有两种变法啊，第二小变呢，天山顿。这个时候你人就昏昏迷迷要睡觉去了，这个灯不是睡觉就进入混沌状态了，这是一种变法。还有一种变法呢，刚才说哎，第一小还是阳小，又变成阳小，再接下来中小再变结果这就不是天山灯啊，这个上卦外卦还是乾，下卦内卦离中虚堪中满，变成离卦了，离说火天火同类，那就不同。那假设我们打坐做功夫呢，上面脑子一念不生，下面是啊，经过身体啊，所以在佛学叫做真暖，道家就叫做阳火，所以表达功夫到了呢，啊，所以这个你们看过《七经传》的，我看有些同学这两天手来拿着《七经传》的翻一翻，啊，到这个时候啊，所以那个啊，这个那个什么什么阳啊，一下又我记不得了，啊，不是王重阳弟子。啊，马不是马大爷，另外一个啊，所以在奇女馆来做功夫的，那么达摩祖师在看到啊，怕他拜道了，故意画起来来看他，他也晓得达摩祖师来度他，不放心了啊，然后他家也不说穿了，听到你来了很好，他在奇女馆叫一个妓女啊，把茶壶打凉水来，打了一个给达摩祖师茶花，一个放在肚子上，等一下开水开了，冲茶给他喝了。哎，咱们就是后来这个茶好，就不说什么，你可以在这里说到，就表示虽然在这里狐狸生炼，他没有拜道，没有漏气，没有漏带，阳气还没那么充足，这个天后同人之话啊啊，那么在佛学呢就真暖，暖顶人，所以要晓得这样变，啊，所以叫做无始小懂事啊。所以每一个功夫正该到哪一步，你晓得要改做哪个法门，要正入哪个法门，所以八万四千法门都要懂啊，修道那么简单。你看古代的道家的人些，佛法修佛要通五明，菩萨要通五明，内明。一方命、工巧命、阴命、生命都要通，修神仙三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阴阳虚数，冰冻什么学问都懂，唯有神仙不读书。但是世界上一般修佛修道的人啊，都是八个字：得少为主，必无亲王。不行了，看得不行，都是白少为主啊，必无亲王，关起门来必无，不是亲王，必无亲君，周武子君那个君，自己以为对了，但两个说哎他对了没有，我说对啊，哦真对了，哎我说他本来鼻子对到嘴真不对，要知道，所以这句话重要，不是要小东西。那么这个阎王再翻过来啊，这篇榜上卦河多文，下差地行流， 终极人生参火考三才。你看道家的祖师魏征阳火龙魏白杨火龙争论，这个祖师也告诉了这部千古丹经比就告诉了要多少学问的人称先不是上观佛陀文，要懂得以前的佛陀罗书，上观于天文，下察地理，下至于地理，修道的科学，懂地球物理、天文物理都是一样。哎，终极于人生，终极还要通人事，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参火考三才。天地人会是三才，一切学问法则都要了解了，动在送卦解，静在应陶瓷，所以身上每一步正步每一步变化，这个卦气，卦气那以前来讲这个名称叫卦气，卦气一动的时候寻追查挂节，每一节每一节，下一步是怎么走？哎，每一个政改来自己知道现在是什么现象。所以你们大家问我什么政改，我都给你有个价钱，你们都很奇怪，怎么知道呢？就自然之理，我是没有道啊，也没有神通，自然之来之理啊。为什么动在从挂节？一定。矮的他是个科学，静则应陶瓷，静下来一念不生出，那么这个时候佛学还没有来，他你要看周易的陶瓷，陶是一个野兽的名字，古代已经都用兽来代表啊，龙啊马象啊啊，陶陶是什么，古代是这个兽是铁的，钢铁到他嘴里牙齿一咬崩就断了。所以孔子就已经下面韬曰，有人念成坦曰，啊，就正国语念什么为标准很难讲，我这个是普通话，啊，韬普通话是通行全国的啊，是中原音，韬这是什么呢？断语曰。断下了，绝断语，所以已经呢，陶瓷是孔子想断语，就是什么的，这个卦讲什么？哎，但是孔子做陶瓷，并不是光讲物理，啊，并不是光讲哲学，中间还讲了修道的道理都在内，孔子懂得，不是不懂得，是静则应陶瓷。换一句话，这一句话说静就要用陶瓷一样，又决断能断就断，是念头不起就不起了，像陶一样切断。所以我们开始这个古人翻译金刚经，有人翻译加两个字能断金刚波的波罗蜜经，金刚经切断提在起放得下啊，能断静在应陶瓷，乾坤用四心，天下然后知。这又讲到政治哲学上的应用啊，所以呀、啊，我们这个他是禅宗学开始是讲乾坤两卦，懂得乾坤两卦生然一阴一阳这个道理，就是生灭的现象。懂了以后，哎、啊，用四心。你把这个用相与用这个法则把握出来以后，懂得修道，天下然后是天下大事太平。尽管年纪到了八九十，懂了这个理，下手修持用功，一样可以出名延年，返老还童，长生不老，真的。不过今天我听到有好消息，有个朋友才在跟我讲啊，这个医药已经研究出来了，当然很秘密了啊，这个绝对可以抗拒老死，而且正在四年来有一几十个老头子 他就带领你好往生。那么现在就检查身体中外形一切都健康，而且退回到自身啊。我说你来给危险我，他说没有那哈，这个东西啊，房子快要来，快要到你手来了啊。我说好，看这个是外药外丹，也是中国的古方，加上生的科学、生的成年、生的年是有道理，但是要懂得健康两观的应用。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为止啊，好好这一篇。但是有个重要的道理我们要知道，现在我跟你们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也是你们懂了就很严重，不懂的马马虎虎就过去。我们念着佛修佛家释迦牟尼佛永远告诉我们，生灭法是不对的啊，佛在小众，所以佛在天女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矣啊，寂灭坠落，到如此就可以得罗汉道。所以啊，一念不生，全体切生灭念头切断。那心理上讲是生灭的念头，但是生灭法我们注意啊，在生理上也有生灭法，所以有几天你念头清净，刚刚清净好不了几天，你看大家修道一辈子，这几天好啊，念头又清净，哎呀，就到再履青年了，然后看人家就像周末啊，你想我这多好啊，再履青年对症心不动啊，哎，你过不了这些啊，你动得比人家还厉害，这是什么道理？心理生灭法，身体也有生灭法，就是一样一样，能阴能阳的那个不生灭的不在这个生灭上，而且生灭法并不妨碍哦，而且懂得这个生灭法不妨碍佛，所以后来在大乘佛法上他就不匹薄生灭法那么厉害了。道家现在告诉你阴阳是伪道啊，这个法就是挨着生灭与不生灭是是法不二。那么这个消息在魏末经、在法华经、圆觉经都就泄露了。所以这个修法的道理啊，哎，我们修炼这个气脉的道理，生灭法，但是生灭一步有一步的象征，一步一步今后你那个不生灭把握住这个生灭的话，最后修到不生不灭处，请到这个人问题。给诸位去念叨念叨看，有这门在座的呀，生从如是道三教的很多都掉在如是的道三教的缸里去啊，现在酒缸里去还爬不出来的还蛮多啊，希望诸位自己爬开，怎么爬出来啊，这是个很重要的题目。火候之道是讲生灭法，在生灭法中啊，有现象一动一静之间要把握得住，把握不住啊，这个道家讲这是带道法门，失败的呢你请功了还会失败啊，把握得住才真懂得中国正统的道家，那么对这个传统期的念头不冤枉啊，谢谢大家。